记得我们选一篇晚重论，作者是苏洵，本篇是论辩对的古文，作者从齐桓公称霸以及他死后发生那一段的史实进行分析，认为鲍叔举贤，所以齐国强盛；管仲不举贤，所以齐国发生内乱。他的主题就是论述管仲临时不举贤的过错，并且说明举不举贤对国家盛衰的关系很大。贤才往往他不自己悲痛个人的生死，而担忧国家的衰亡。所以一个真正替国家着想的人，在他临死的时候也必须要找到一个适当的贤者来继承他的职务，那么他才能够安心的死去。那么这种胸襟是非常壮阔的，所以作者苏洵就根据这一点指责管仲不能够举荐贤才而自待，这是一种遗憾。本来管仲是我们古代的一位大政治家，他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所谓一匡天下，提出来尊王攘夷的口号，使当时的周朝能够归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连孔子都称赞他说：“唯管仲无其披挂左衽矣。”孔子不轻容易称赞别人是仁者，但是他称赞管仲是仁者，那可见得孔子都对管仲非常的器重。但是这篇文章他却指出管仲的过失。本来写议论文的特色就是在于说理明畅，苏洵的管仲论就是对过去人物得势的一种评论。所以在管仲临死的时候不能够举荐贤才来代替自己，而使齐桓公被树雕、易牙、开荒这三个小人包围了，造成了管仲死了以后齐国的一败涂地，不能够再称霸于诸侯之间。所以苏洵把这个罪过归于管仲，这也就是写议论文不落前人的窠臼，而要独具之言做一种翻案文章。可是这种翻案文章也要读者看了之后心服口服，而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来反驳的话，那这篇议论文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现在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 管仲向桓公罢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树雕易牙开方用，桓公封于乱，五公子争利，其祸蔓延，弃简公，其无邻舍。扶公之臣，非臣于臣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其之志也，独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断也，无不曰树雕易牙开方，而曰管仲。或则树雕易牙开方三子，彼故断人国者，故其用之者微公也。这微公就是桓公。夫有顺而后知放四兄，有仲离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微公何人也？故其使微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吉也，公问之相，当事时也。吾亦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树雕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敬而已。呜呼！仲以为微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微公处几年矣？亦知微公之为人矣乎？微公身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处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治微公之手足焉。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辟乎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微公幸而听仲诸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弃之焉。呜呼！仲可谓不知本则矣。因微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在，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吾霸莫甚于微文，文公之才不过微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略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系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或者其君虽不孝，而尚有老臣人焉。微公之风也，一败涂地，无过也。彼独肆意管仲，而仲则死矣。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微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富有管仲者，无不幸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虚无之为人，且各抒其短。视其心以为庶子者皆不足以拓国，而又立之其将死，则其书淡慢不足信也。 无关死囚，你不能尽其薄欲而退彼子瑕，故有身后之见。萧何且死，举朝生以自待。大臣之用心，故已如此也。福国以一人心，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这篇文章的作者苏洵，字黎云，又号老泉，我们都通称他为苏老泉。他是北宋的梅州人，现在四川的眉山县。他27岁才发奋为学，后来应进士的考试没有考中，于是闭门苦读，精研经史百家之书，留心实务。他擅长于写议论的文章，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在嘉佑年间，他带着儿子苏轼、苏辙来到京师，拜会当代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经过欧阳修的推荐，当时学者，一般的学者都仿效三苏的文章，所以他们三父子同列为古文八大家之一。苏洵的散文集就叫做嘉佑集，因为是在嘉佑年间做的。那现在的管仲论就是从嘉佑集里面选出来的一篇。这篇文章的大意就是说，管仲向齐桓公，使齐桓公称霸于诸侯，并且攘夷狄，这个攘字就是攘除，攘除的在我们中国东南西北四周的夷狄，一直到死为止，终其生，到他死为止，齐国富强，诸侯不看，使齐国强大富有，而诸侯也不敢背叛齐国。可是管仲一死，树雕、易牙、开方这三个小人被桓公所用。树雕是一个宦官，易牙是一个厨师，他很会做菜，桓公很喜欢吃他的菜。开方也不过是一个魏国的公子，可是到齐国来得到齐桓公的宠爱。那么这三个人都是产于红颜之徒，那管仲死了之后，这三个小人就被桓公所重用。桓公封于乱，诸侯死叫做封，后来齐桓公就死于国内的变乱，他的五个儿子争夺王位，五公子争立，甚至于齐桓公死了之后， 他的尸首摆在床上，没有人来收殓，因为他的儿子都去争夺王位去了。那么这种祸乱蔓延开来，一直到齐简公的时候为止。齐祸蔓延，齐简公这个气势到齐简公为止，齐无宁岁，齐国没有一天安宁过。扶公之臣，归臣于臣之日，盖必有所由起。一般说起来，工业的成就不是存在成功的那一天，必定有它成功的原因。同样的，祸害的兴起也不是起于做害的那一天，也必定是有它兴起的预兆。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你必有所由兆。这个兆就是预兆。不管是成功也好，它有它成功的原因；不管是灾祸也好，这个灾祸也有它发生的预兆。所以则其之至也，无不曰管仲而曰鲍叔。那么齐国的富强贫治，我不认为是管仲的功劳，而这个功劳应该归于鲍叔，因为管仲是由鲍叔推荐的，没有鲍叔推荐，管仲不可能辅助齐桓公成就他的一番事业。那这个功要归于鲍叔。等到齐国祸乱起来的时候，我不认为是树雕、易牙、开荒这三个人所造成的，而归之于管仲。是因为管仲而造成了齐国的灾祸。那这个话怎么说呢？这个道理何在呢？因为啊，树雕、易牙、开荒三个人，他们固然是扰乱国家的小人，但是任用他们的是齐桓公，故其用之者为公也，为公就是桓公。这个故字是一个转折词，但是虽然这三个人是乱人之国，可是用他们三个人的是齐桓公。夫有顺而后之桓四兄，从前有了顺皇帝，然后他知道把四个坏人加以放逐，所谓四兄者，就是官都、三僚、公公、滚的四个凶恶的坏人，都被顺把他们放逐的或者是杀掉了。那么有了孔子之后，然后就知道除去邵正卯，有仲尼而后知去邵正卯。那么邵正卯是当时鲁国的一个臣子，孔子做鲁国的司寇的时候，因为邵正卯乱政，搞乱了政治，结果被孔子杀了。所以 有了仲尼就知道把赵正卯去掉。比威公何人也？那么这个齐桓公他是怎样的人呢？故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那我们观察齐桓公，所以他会任用这三个人，还不是在于管仲吗？因为管仲临死的时候并没有推举一个贤才来代替自己，而让齐桓公用的这三个坏人，那这个责任不是管仲是谁呢？仲之己也。当到管仲生病的时候，这个及时生病，公问之下，齐桓公问他谁可以代替他的相位呢？谁可以继承他做宰相呢？当世时也，在这个时候，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一对，我以为管仲啊一定会推荐天下的贤才来回答齐桓公，这个对是回答，他一定会把天下的贤才推荐给齐桓公。而其言，可是他所说的乃不过曰，只不过是说树雕、易牙、开荒这三个人非人情不可敬，他们没有人情。所谓没有人情者，就是他们不能够合于人之常情，他们做的事情是违反的人之常情，那这种人就不可以亲近他，不能够接近他。那管仲也只不过是对齐桓公说这一句话而已，没有进一步的来推荐贤者。呜呼！所以作者苏洵他叹息说，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管仲他以为齐桓公真的不用这三个人吗？仲与桓公处几年矣？那么管仲跟齐桓公相处的这么多年，所谓几年者就是很多年，管仲跟他相处了很多年，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他也应该要了解到齐桓公他的为人是怎样。那齐桓公的为人怎样呢？威公身不绝胡耳，色不绝胡目。齐桓公他平常啊耳朵没有离开过声乐，眼睛没有离开过女色。那也就是说齐桓公他整天都是陶醉在声色之乐里面。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如果没有这三个人，没有树雕、易牙、开荒，那就没有办法来满足他的欲望。无以遂其欲，这个遂是满足，因为这三个人都是逢迎他、帮助他来满足欲望的，帮助他来满足声色之乐的。比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众焉耳。那当初他们三个人所以不被重用的原因，是因为有管仲在，管仲还在，这三个人不被桓公所用。一日无仲，那么有一天管仲不在了，管仲死了，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那么 这三个人彼此就可以啊来向对方道贺，可以大家跟着去做官了。那这个檀官香气就是说把自己的帽子衣服整理好，弄得很干净，要出去做官了。那就表示管仲死了之后，他们三个人就可以把官冕准备好了之后要去上任了。他们彼此互相的庆贺，可以上任去做官了，这个叫做檀官相庆。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治魏公之手足焉。那么管仲他以为临终的时候对齐桓公的劝告就可以把桓公的手脚捆住的吗？这个治字就是束缚的意思。管仲他以为他临终时候的劝告是不是可以束缚齐桓公的手脚呢？可以让他听自己的呢？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其实齐国也不怕有这三个小人，怕的是没有管仲。有的管仲，这三个人也只不过是平常的三个匹夫罢了。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所谓匹夫者，就是三个平凡的人，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起不了作用，兴不起风浪。不然的话，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天下之大，难道就会少掉这三个小人吗？即使齐桓公听信了管仲的话，杀掉了这三个人，而其余的小人，管仲他怎么能够通通把他除掉呢？虽桓公幸而听从诸子三人，而其余者众能悉数而去之焉。天下之大，像这三个小人还很多很多，是不是管仲可以通通把他除掉呢？可以杀得完呢？仲可谓不知本则矣。那么管仲啊，他可以说是不知道根本，他不知道这个他死的时候主要的要推荐贤者，有一个贤者出来，那么这三个小人也就不怕他兴风作浪。这个本就是指的推荐贤者才是根本。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待。那么他就可以借齐桓公问他的时候，他就推举天下的贤者来代替自己。假如他这样子做的话呢，则仲虽死而齐国巍巍无仲也。那么即使管仲死了，而齐国未必就没有第二个管仲，那又何必怕这三个小人呢？夫何患三子者，这三个小人又有什么害怕的呢？一个管仲就可以治得了他们，不言可以，那就是不必提他们也可以。在管仲临死的时候，不必要向齐桓公说这三个人不近人情怎样怎样，那也就把这三个人不提他。五霸莫胜于桓温，春秋的五霸 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而这个五霸之中最强的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强，不胜于桓温，这个胜字就是强胜。那么晋文公的才能不会超过齐桓公，文公之才不过微公，齐臣又皆不及重，而晋文公手下的臣子也都没有管仲那样的能干。那么晋文公他也有很多的贤臣来帮助他，那么好像胡言、赵虽、先轸、杨楚甫这些人都是晋文公的贤臣，但是这些贤臣又不及管仲。灵公之略不如孝公之宽厚，晋灵公就是晋文公的孙子，他是暴虐无道，后来被臣子所杀。齐孝公是齐桓公的儿子，那么晋灵公同齐孝公比起来，那齐孝公就比他宽厚，晋灵公暴虐。但是晋文公死了以后，诸侯不敢叛晋，诸侯不敢背叛晋国，而晋国系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的百佑余年。这个有字读佑。晋文公死了以后，那么晋国延续了文公的余威所遗留下来的这种威力，还能够做诸侯的盟主，做了一百多年。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晋文公既然不如齐桓公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臣子又不如管仲那样的才能，可是晋文公死了以后还能够继续做了一百多年的盟主，使晋国没有衰败下去。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在于齐晋虽不孝而尚有老臣人焉。那么晋国的国君虽然是不好，所谓不孝者就是不贤，虽然这个晋灵公那样的暴虐无道啊，然而还有一些的贤臣在。那这个老臣人就是指的前面的那些贤哲，还有一些的。所谓老臣人者，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贤哲，有些还在，还可以辅助晋灵公。比如那个赵损就是一个贤大夫，可是齐桓公一死，桓公之风也，一乱涂地，一乱涂地就是一败涂地。他刚刚死就遭遇到五公子的争利，就遭遇到齐国的内乱，使齐国一败不可收拾。无祸也，这是不需要疑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齐国比独是一管仲，他只是单单依靠一个管仲，而仲则死矣，那么管仲却死了。夫天下未尝无贤哲， 天下之大，不是说没有贤者，贤者还是很多，该有有臣而无君者矣。那么天下既然是有贤才，可是有贤才而没有国君去用他，那就等于没有贤才。有臣而无君，有贤臣而没有君王去用。桓公在焉，那么在齐桓公在的时候，尔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当到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却说天下不再有管仲这种的人才，那我是不相信的。因为天下之大，又岂止管仲一个贤才呢？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褒素必须无之为人，且各书其短。在管仲的著作之中，这个书就是管仲所著的书，在他的著作之中有记载一段，就是记载他将死的时候啊，评论鲍叔跟必须无的为人，各有他们的疏漏同短处。那么这一段的记载啊，据说在管仲生病的时候对齐桓公说，鲍叔这个人呢、啊，他的为人好直而不能够以国强，那么必须无的为人好善而不能够以国处，这个处是委屈。那么这个必须无跟鲍叔都是齐国的贤战夫。齐桓公问他接替相位的人说，鲍叔怎么样呢？管仲认为他不适合，并且指出他的缺点，就是说他的为人很刚直，但是不能够为国家的大事来受委屈。桓公又问他，必须无这个人怎么样呢？管仲认为他也不适合，也指出他的缺点，就是不能够为国家的大事受委屈。所以在这个里面就讲到，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必须无之为人，且各书其短。这个书字就是指明他们的短处。视其心以为是数之者，皆不足以托国。那么在管仲的心里面认为，这两个人都不足以把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同时又预知他自己将要去世，那他的这些著作就是淡忘欺骗而不足以为信。则其书淡慢不足信也。所谓淡慢者，就是荒荡不经。那他的这个书里面的这段记载应该是不能相信的，荒诞不经而不足以相信。无关死囚以不能尽其薄欲而退李子祥，死囚是魏国的贤大夫，当时魏灵公宠爱李子霞这个小人，而不用徐伯玉这个贤才，所以死囚他在临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他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够使君王禁用徐伯玉。 而屏退李子祥，所以他对他的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不要用大夫的礼来跟我办丧事，把我的尸首不要放在客厅里面，而放在窗户下面，因为放在窗子下面，当到晋国的君王来吊丧的时候，可以用他的尸首来劝谏君王，这个叫做尸谏，人死了以后来见证君王的话，就是叫做尸谏，尸首的劝谏。所以晋灵公去吊丧的时候，看到了死囚这样的情形，结果他也就很感动，他就疏远了李子霞，用了徐伯玉。所以这边就引用了这个典故，吾官死囚已不能进徐伯玉而退李子霞，故有身后之见。所以他死了以后用尸首来劝谏君王，这是一个例子。相合且死，那么汉朝初年的辅助汉高祖定天下的功臣萧何，在他将死的时候举曹参以自代。本来萧何跟曹参并不是相处得很好，但是在萧何临死的时候，汉惠帝去看他的病，问他如果有什么不测，那么萧何要请哪一个人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因为那个时候萧何是宰相。那么汉惠帝问他曹参这个人怎样，萧何很高兴，他说陛下你选对人了。那可见的萧何就有这样一个宽大的胸襟，即使是跟他不好的人，他也是为国来举贤才。所以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故以如此也。那一个臣子，他替国家来作想，固然是应该要如此的。假如一个忠于国家的大臣，他的一心一意都应该以国家为重。那一个国家往往是由一个人而兴起，也由一个人而衰亡。一国以一人心，以一人亡。所以国家的用的人好与不好，关系于国家的兴亡很大。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一个贤臣，他不以自己生死为悲，而所忧的是国家衰亡。故必富有贤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贤者来代替他。所以现在一些当国的人，往往在他没有死的时候，就要培植一个接班的人，就要多多的为国家培养人才。把这个人才培养好的以后，接班的人安排好的之后，而后有已死，那么他才能够安心的死去。那也就是说，贤才他不悲伤自身的死，而担忧自己国家的衰亡，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个贤者来接替他，然后他才可以死去。那么照这样看起来，管仲他为什么就这样死去呢？彼管仲者何以死哉？那意思是说，管仲为什么不能够在他死之前而培养一个接班的人才呢？他这样的死 岂不是没有一个交代来对国家，来对君王？所以苏洵的这篇文章归结于管仲没有推荐贤哲来为齐国打胜，这是管仲的故事。这篇文章一共是分为四段，第一段说明管仲死后齐国的祸乱不止，那这个罪应该由管仲而起。第二段是分析管仲临死的时候，齐桓公问他谁可以代替他的相位，而管仲没有举贤才以自代，因此造成小人得势的现象。第三段是比较五霸中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势力的消长。管仲死后齐国没有贤者在位，所以一败涂地，而晋国能够持久不衰是因为有老臣人在的缘故。末段就指出在管子书中的外诞的那一段记载，并且说明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拿这两句话来责备管仲没有做到这一点来做一个结尾。所以这篇议论文它能够别出心裁，能够说到别人